宝宝，妈妈抱抱。
亲爱的，来抱一下。
嗨，香梅。
嗨。
哇，你好漂亮呀。不过你明天就要嫁人喽。算了算了，不说了，还是给你一个祝福的拥抱吧。
爱是人间最美好的语言，拥抱是爱意最亲密的表达。用爱拥抱每一天，虽然天色不常蓝，而心中晴朗。人生虽然有挫折，但爱却使人活着有希望。用爱穿越迷茫，
用爱穿越迷茫，
用爱拥抱每一天。
亲爱的朋友，你是一名艺术工作者吗？如果你是一名艺术工作者，那你会如何用艺术作品来诠释你的基督信仰呢？凌云和你分享一篇短文，用艺术诠释信仰的美好。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纳露。
智慧语录。
在巴赫的音乐手稿上，每一页开头往往写着 ING， 奉耶稣的名。每一页页末总写着 SDG， 荣耀只归于上帝。上帝不被看见，但在巴赫的音乐中却可以被听见。这便是巴赫倾尽一生的音乐步道。工作是上帝对每一个人的呼召。当一双手放在琴键上时，当一支笔落在纸上时，此刻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如何为他而做？我们是设计师，不代表是很会设计的人，但是我们愿意带着信仰探索设计的意义。设计师并不是创造者，而是发现者，在日常中看见受造的意义。设计的意义不局限于传递美，而是分享所看见的。爱带着温暖，看见他人的需要。设计不止于物，始于意义。每一个设计师有不同的视角，希望与您分享一个上帝未曾缺席的世界。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
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常常说耶稣用他的宝血洗净了世人的罪，那么有人就问了，耶稣一个人的血怎能洗净世人的罪呢？ 在今天的拥抱小雨这个小单元里，雅薇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洪顺强牧师撰写的文章《耶稣一个人的血怎能洗净世人的罪》。
每日一则拥抱小雨，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拥抱小雨，
首先我们先听耶稣亲自说他流血舍命是为了多少人。马太福音14章24节，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在马可福音10章45节记载，他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除了他自己说明之外，圣经多处指出耶稣是为了多人舍命赎罪的。比如说施洗约翰介绍耶稣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跟随他的门徒约翰也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4章14节又说，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因此耶稣不是为某一个人流血舍命，他是为普天下人舍命的。上帝起初创造的人类始祖亚当，上帝曾吩咐他不可吃禁果，希望他听话而不至于死。因为耶和华上帝曾对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亚当却犯罪偷吃了禁果，结果死亡就临到了。正因为他是人类的始祖，因此罪从他进入世界，跟着他所生的后裔也同样面对死亡。正如圣经罗马书5章12到14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从亚当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希伯来书9章27节也清楚地指出了世人会有的结局，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第一个亚当失败了，但感谢神，他为人预备了代罪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末后的亚当，末后的亚当，耶稣并没有罪，他更替代了世人流血舍命，付上了公义上帝要追讨人罪的赎价。圣经希伯来书2章14到15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权的，就是魔鬼，就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圣经指出，他愿以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上帝说，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因此耶稣流血舍命若是为了世人的话，他所赐给世人的就是加倍的恩典了。罗马书5章15节说，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上帝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有哪一个能够提供人这样伟大的赦罪方法与恩典呢？诚然没有。圣经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上帝的心意是，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当人想到耶稣一个人的血怎能洗净世人的罪的时候，人可能想到耶稣救赎的功能没有那么大，认为人需要加上自己的行善功德或者是遵守教规才能得救，甚至认为耶稣只能救他自己一个人。但圣经不是这样说的，无论罪人何其多，人的罪如何大，主耶稣都能拯救。圣经说，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圣经记载有一位基督徒名叫保罗，他昔日不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他当时因为有一点权势，为了自己的宗教狂热，甚至起来迫害基督徒。他自己说，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经这样行，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罚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别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那样不好的人，主耶稣仍愿意拯救他。他相信了主耶稣后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耶稣为世人流血舍命，说明了他伟大的心胸与上帝的大爱。圣经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样愿意爱世人、救世人的主耶稣，是其他所有宗教所没有的，因为他们并没有提供给世人这样伟大赦罪的救恩，更没有一位像耶稣为世人流血舍命的救主。亲爱的朋友，你对主耶稣仍然有疑惑吗？他一直等待着你的悔改，只要你愿意诚心向主认罪悔改，认耶稣为主并跟随他，他仍愿意拯救你。圣经罗马书五章十七节说，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上帝提醒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得救的人，要因他的洪恩有所响应，就让主耶稣做你个人生命的主好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恭喜你，因为圣经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请你按照真理报上接受主耶稣为救主的祷文，按照报上所介绍的，在你附近的基督教会去聚会认识真理，使你的信心有根有基。愿主祝福你和你的一家。
手陪在我的身边，分担我忧郁愁，谁管我总是被冷落，谁愿意来拥抱我，就在最绝望的时候才发觉有你爱赐给我，只有你不顾一切爱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周五单元《亮丽人生不是梦》。
亮丽人生不是梦，
不是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陆平，非常高兴再一次的跟您在拥抱每一天亮丽人生不是梦这个特别单元空中相会了。我们最近读到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改变带来医治，已经差不多都读完了，我们继续再读的是研读指引，也就是作者用一些这本书当中的重要信息来帮助我们改变自己，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的说下去喽。现在，好的盘存也对现在有帮助。过去可以帮助我们得到洞察力，使我们饶恕自己和别人，知道我们扭曲的思想来自何处，并且表达我们所受的伤害。但是考古学不会教我们盖新房子，成圣的重点是在建立新的东西。像一个建筑者，如果我们要盖房子，就必须要看看是否有需要的材料。我们已经指出所需的有恩典、真理和时间。以下呢是一些可以帮助我们的问题。第一，我现在和谁有好的相连关系？什么因素会造成这种好的关系？我如何的增进这种好因素？例如，更加愿意冒险，更多的表达自己的需要，让自己更敞开。第二，我现在和谁有负面的相连关系？为什么我让这种关系停留在这种情况里而不改变呢？这关系中有什么因素使我受伤，让我觉得孤立呢？第三，这种负面的关系如何加强我对自己及世界的扭曲看法呢？它如何使我更自我防卫，更受伤害呢？第四，我容让什么扭曲的思想侵害我现在的人际关系呢？第五，对以恩典相待的人，我有没有将真实的自己表现出来呢？第六，如果我相信成长的因素之一在于时间，那么我每周花多少时间投资在关系的成长上呢？如果我花很少的时间，又是为什么呢？第七，谁是我可以去接触，而我却与他没什么关联的人呢？将来，如果我们不改变过去，它将带入将来，而那坏的将来也会变成坏的过去。这就是我们说过的坏的时间，是被浪费的时间，是我们不能成长的时间。 如果你想要有好的依附关系，你就需要做不同以往的事。与人相连的那隐藏的部分需要出来，和人产生关联，这需要策略，以及对自己和对上帝的委身。上帝呼召我们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言4:23，你需要为将来计划，将来就是从现在开始的。
每一天，神都站在我们和我们的需要之间，等着帮助我们。从他的手中，你能得到适时的帮助。
愿神借着拥抱每一天的节目，使您每天与他相遇，让您更认识他，并赐给您此时此刻所需要的恩典。
以下是可以帮助你使将来不同的一些问题。第一，当我展望将来的时候，谁会在哪里？我需要如何增进与他们的关系？我需要采取哪些实际的步骤？第二，有哪些已存在的资源我可以善加利用呢？有哪些支持团体、祷告同伴、分享的朋友、辅导、治疗机构是我可以去了解的呢？第三，有哪些特别的方法是我可以针对自己的扭曲思想发出挑战的呢？第四，当我对自己的孤立挑战的时候，我碰到什么困难呢？我要如何面对这些必然会遇到的问题呢？第五，我如何让上帝成为结束孤立的帮助呢？第六，我会和谁分享我的计划，得到回应及改进呢？我可以请谁为我祷告呢？第七，为了成长，我必须避免哪些负面的依附关系？这些关系可能是有恩典缺真理的，也可能是有真理缺乏恩典的。第八，我应该如何将时间分别出来，以增进与别人的相连呢？第九，如果我又产生戒心，该怎么办呢？设立界限。当我们检视界限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要看看过去的伤害、现在的伤害模式以及改变将来的方法。过去，当我们检视过去如何处理界限问题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检验是否侵犯了别人的界限。如果是，我们要悔改。然后我们要看别人是否侵入了我们的界限，伤害了我们。如果有，我们需要饶恕他们，以致我们不再陷于那样的关系模式当中。饶恕使我们对彼此关系看得更清楚，并且破除这个人对我们的心灵的捆绑。然后 我们可以看清楚过去在这个关系当中缺乏的是什么，将来应该有什么方向。下面是一些思考的问题。第一，过去我跟谁有界限并且维持界限呢？那样的关系中有什么特质支持我的界限呢？第二，过去谁侵入了我的界限，他们是怎么做的呢？那种伤害的特质是什么呢？第三，在那些关系当中，我发展出什么扭曲的思想是需要被上帝的意念取代的呢？在这些重要的关系中，我所学到的有关界限的哲学是什么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谈到第三点。但愿我们今天所说的能够帮助您再一次的清理您界限的问题，以及没有办法成长的问题。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次再会。
听过了今天的亮丽人生不是梦，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快要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期待着明天与您再相会。
我多么需要有你，有你天天与我亲近，我时刻不能忘记，是你赐我每个气息。我多么需要有你，有你天天令我前行，我时刻不能忘记。